恭请上大夏航法师为大众开始演讲问讯。阿弥陀佛。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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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诸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德啊，大家早安。好。我们协助刚好是在做有关净土法门的共修，对不对？所以应这个因缘，我们的课就讲净土法门。那这个讲这个净土法要啊，我想我们这个我知道我们这边有几位居士都是老参呐、这个学佛都相当久了，那应该怎么讲呢？怎么讲让大家能真正能就是也不是说，因为之前大家的观念应该有，但如何让这个法门能成为你修持上能的确帮助你修行的感应能更加成就。那我相信因为大家都学我很久了，那如果再泛泛谈，大概我想自己看就可以了，也不用来。可是如果谈深了，那有些人当然不一定能马上接受，那所以还是尽可能就是以我目前这样一路上在谈净土法门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尽量深入浅出，我这个试着我用这样的想法我有这样的一个意图但希望能真的达到。曾经有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有人跟我讲说：“哎呀，大雄法师应该好好去专心弘扬净土就好，不要谈其他的经论，太可惜了。”你们觉得呢？就好好弘扬净土。你们接着这种观念对不对？好好弘扬净土，因为不是一切都是净土，对，光弘扬净土其实会让净土狭隘的，它会狭隘的。但他这种观念好像就挥得在净土的经论里面来谈净土，才叫做弘扬净土。那这样的一个净土走到最后会产生什么？我常跟一些学生讲假如我们现在专精一经一论这样修学，你如果只攻为识，所谓的为识你自己认为那个狭隘的为识，你会不会成为为识的真正的一个通达的为识专家？我不认为。像这次我们到我到大陆去上课，上的是十二门论。本来早期我本来想要上顺宗论，顺宗论是无着菩萨所写的。那顺宗论就是宗论，它就是依宗论里面的一记作为衍生，就是宗论。所以它有没有宗论的观念？有人讲中观学派的宗论，谁跟你讲宗论是中观学派的？ 后代子孙依自己的烦恼，老是把那个无真的祥和的佛法切成好几个宗派，互相打来打去。我常讲，就人家龙树菩萨跟弥勒菩萨，那五浊菩萨很多菩萨就在弥勒内院里面，他们就在泡茶喝了，底下的子孙不孝子孙打成一片。什么叫中论？有人说什么中论？中论就是智慧嘛。中观正见有没有一定是中观学派的？没有，它就是个智慧。连五浊菩萨也写顺中论，请问他的思想会不会违背中论？那请问如果他都顺中论，你如果了解中论，是不是就是为了解为师？你以为为师就是另外一派吗？不是嘛。我们待会今天四节课啊，要讲经不是不容易的。那假如说有一些基础人听哈，也许就更能掌握，那没关系，我尽可能把那个精神点出来。好，因为不要把用把净土狭隘化了。所以假如我是只讲净土经论，你说我会不会是一个真正通达净土法门的人？绝对不是。所以我待会举了一些经典啊，有的不一定是净土经论，好，也不是我们一定是西方净土的经论。其实很多法门你要掌握到这个整个净土的原理是什么，你才能真正修好净土。好，我们在做念佛修念佛要求生净土的 有哪些？哎，就是想求生净土的。哎哎，啊，有没有不想求生的？这就模糊了。哎，这个嘛，没关系。哎，你们要不要求生？或是我们已经念佛很久的人，好，包括我们现在听说昨天已经念了一天的吧，对不对？好，我们加上之前的打活期的，这样下来，我还是问你们一句话，就像上次我们不是讲吗？这个如何实修这个佛法，对不对？好，那还是问你一个问题啊，经过那么多年的念佛，你感应怎么样？嗯，那公公开黑的干没家里？哎呦，你怎么敢谤我？你念佛，你念，你怎么敢谤我？对，不过就很实际的啊，啊，我干没家里？你念佛念到现在的功德力是什么？哎，我不是常讲，在其他课你们大概有听过，就是我们看医生如果不感应，我们就隔几天就会跑去问医生说怎么没用。哎，奇怪，你念佛念了十几二十年没用，你都不会问啊？问啊。那为什么没用？是佛法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你总不能这样带着迷迷糊糊继续往到临终嘛。因为最近还听到一个观念，有一个老太太念佛念得非常好，往生了，就有人多事之徒啊，就帮他写了一个介绍他如何，然后讲说你看吧，像这个老菩萨往生了，也不一定要听经，也不用发菩提心，谁说一定要发菩提心，谁说要听经闻法，这样还不是往生吗？请问这样有没有往生？不知道。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往生啊，你怎么知道他往生？那你又如何知道他没有听经？那所谓的听经是什么意思？那什么叫发菩提心，你懂吗？这句话你看，你要障多少人往生因缘呢？本来发菩提心的被你弄不发菩提心，明明讲是信仰净土法门的人，但偏偏要毁谤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讲什么？连下辈往生的都怎么样？发菩提心。待会我就从那里开始。嗯，你要看看，你光这么，所以我一直讲，像现在佛法的兴起很怪异的，是什么人让很多人修行不能往生？除了外道之外，还有一些不了解净土的人，不信仰净土了，还有就是不要说大部分了，很多原因是来自弘扬净土的人。怎么可能？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 弘扬净土的人障碍人往生净土。我讲这句话大概出去以后就要多戴钢盔，免得被丢石头。刚才那个不是那个道理吗？叫人家不用听经闻法，不用发菩提心就能往生，不就这种人让人家不能往生了吗？我讲这句话什么？我反而是依经典说的，《无量寿经》讲下辈往生的一样是发菩提心。你这句话是谤佛谤法谤僧呢，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常讲叫做延误就医的，吃药没用，早点知道吃药没用，赶快看他调整了。结果他就跟你保证没问题，因为我这个也听很多。我之前有一个学生癌症，本来我们已经帮他准备好，医生透过关系在长庚里面临时找到一个位置要动手术，另外一个中医师配合，只要动完手术，我可以保证你80%都勉强弄好。结果他问的，他找到一个那个，他就宁愿相信他的，没问题啊。结果病状一直出来，对方还是他的亲人跟他讲，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这样。结果到最后走了。当然这也是你的福报，你的赌注到底应该听谁的啊？当然不知道，不来宝贝啊，要不要听这边还是听那边，我们不知道了啊。但至少在我们认为就很可惜，就是那一个一直跟他保证至亲的人跟他保证，你就吃我这个草药，吃吃吃吃到死。而且这个情形已经是他亲另外一个亲人也同样的问题，也被这样致死的，他还这样吃。今生难求无命客，这没法度，我觉得很遗憾。你跟我保证能吃吗？你跟我的保证能吃吗？假如你跟我保证能吃的话， 我不是讲说，就像我们经常讲说念佛助念可以往生，助念能不能往生？我们现在就要学会智慧啊，助念能不能帮你往生？可以。有没有绝对？那有绝对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对不对？我不是常讲吗？如果我现在自己念不来，你帮我助念可以往生，那我就死给你看。因为万一你比我早死，那很可惜啊。所以趁你还没死，我就死在你面前，你一定帮我助念，对不对？好，那为了求往生不择手段哦，在你面前说请他来应供完了马上自杀啊，至少你一定要帮我助念啊，咚咚啊啊，他就只好助念啊，于是乎就往生了。那往生好像是从一个破旧的房子搬到别墅，何乐不为？因为反正也没死。所以现在谁敢跟我讲说，我们讲助念往生，他都不敢死嘞。如果你真信受，光这个人助念可以往生，你应该就像我这样，就死在他面前，对不对？机会难得啊。因为那个不叫死，那叫生。可是你要讲归讲，就不敢信受，是不是？这里面多佛法里面的讲述充满很多欺狂啊！讲说助念一定往生，他就不想死嘞。为什么？讲归讲，都是开支票给别人。所以助念能不能往生？可以助念往生，但要因缘具足。你因缘不具足，我最近常举个例子，有人讲说，法师你讲净土法门都偏向自利，很讲利他，要他利。我说活菩萨的对我们的慈悲啊，我都不用怀疑，100%，所以我连怀疑都不用怀疑，所以我只敢谈自利自己这一部分，不谈火那一部分。为什么？我完全相信，就算我不念佛，他也要接引我。现在最大问题是我，就像电视的荧那个电波，你打电话去跟电视台说，为什么我们家的那个看到的那个像都那么小，我们家怎么看的都黑白？你能不能打电话去问电视台是这样？他一个啊，你都黑白，要给他看这彩色的。是你的机子有问题，你都怪到我的电波了。你那个几寸的，你那个小小 几寸的，你一定要看着一个真身像，怎么可能？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了解佛法的感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以祈求三宝不过是打开自己的心扉，其实不用去怀疑活菩萨的加持跟他的悲心。这里如果要谈还有好多问题啊，这次刚好在讲十二门论，请问活菩萨要不要我们去求？要不要去求活菩萨感应？活菩萨，我现在就有这些，我供养你，你应该对我好一点，要不要？这个在十二门论里面有讲说，叫做自在天呢、啊。假如说有些东西是来自自在天，我求他，他会给我，那自在天不自在，因为什么？他必须有条件才能发动他的慈悲。假如三宝必须我去求他，他才给我，那三宝是一个有条件的，不是一个全然的无缘大慈，那个三宝有问题，对不对？佛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没有他的厌亲平等无缘大慈，这才而不是求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要好求，不是真正求，以求佛到最后还是求自己。所以我们在念佛念念念以后就感应了，是因为我们有求才来，不是，是你透过求，待会我们就知道了，透过你的求把你的烦恼把你的染污性给去除了，这时候就像说你透过你的努力修行把你的电视机修好了。要不要活的价值？要，但重点现在问题都在你这一台烂电视啊，你把它修好了，你修了大的清晰的，它就显现清晰的，乃至你到最后不需要电视直接看的也可以啊。那我们现在看就说，诶，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都慢慢离开了佛法的本质，那这个本质一旦不了解，你这跟佛法的相应的距离就越来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所以我们只是开空头支票，你只要这样修就可以。请问念佛能不能往生？哇，阿公姐说都不要倒去了，哎，本来还相信，怎么这不被我一开场牌全部打掉？因为常闻法的人慢慢越来越聪明了，聪明什么？不要随便回答，嗯，越来越狡猾。嗯，这个我知道师父这样问又有陷阱了啊，但你尽管放心，只要依着智慧你就可以回答。念佛能不能往生？可以、嗯哦、还好，不然就罪过无边了。哎，但问题为什么可以啊？哎，是吧？有信心是吧？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我来问你啊，什么叫信？还黑来这一套，越来怎么样个叫念都没有问过哈、哦？你杂念也叫念，你散心念叫念，你清净念是念，很多念法怎么往生？念的品质不同，带着世间杂染之心。当然最多往人天走而已啊，怎么可能是解脱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回头去看你经典怎么说，那这个其他的道理都帮助我们厘清。所以一切法门都怎么样？就三根总备嘛，是不是？念佛是不是总摄一切善法？是啊。所以一切的佛法是不是可以放在念佛里面？当然可以啊。所以千万不要再讲说念佛的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能这样的，这是谤法。那为什么？那有时候讲，那可是我，你念佛的人不要念这个。嗯，师父你刚才不是讲说念佛的人不要那样那样啊？怎么不念佛的人心胸要开阔，一切佛法都是在念佛三昧里面总摄。可是怎么一讲完你又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因为你给了 开玩笑哈，因为你不适合杂，不是法门狭隘，是你的心狭隘，不得不跟你讲一条适合你的路，否则的话条条道路通罗马，偏偏你不行。这个时候应你的机，看你的善根，看你的善法升起的因缘在哪里，为你讲一条路，并不是其他路不行。为什么要你好好专精念佛，其他都不要？因为你这个人心狭隘，你会得一定要抓一家，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赞叹某一个法门很殊胜，因为众生好要喜欢贪着，把这个法门讲得很殊胜，他就觉得我拿到最好的。其实我们不是同时又知道法法平等吗？是不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不是都舍了？那既然都是一样的法，一切法皆佛法，不是金刚经说的吗？那为什么我们读修这个法门就否定那个法门，修这个法门就跟那个法门冲突？学任何法门要能融通，佛是一个智慧者，他不会讲的东西互相矛盾的，对。那为什么我们会冲突？这里面有的是善巧，有的是什么？我们执着。我们让很多法门真正的营养分，我们依我们的，有时候是为了满足你这时候的一种修学的心态，所以根本把你遮挡下来啊！你就好这样修啊、哦。像比如说我常讲说，因为在佛法升起里面，大家如果有机会好好熏习，很有意思的，佛法很有智慧的。我看你的因缘，你有种种障道因缘，但你有一个善根，你修其他法门不但不容易成就，也容易起染污。比如说你这个人情重，虽可以修慈悲，但你的因为情太重，修慈悲容易贪着众生，所以这时候暂不跟你讲慈悲法。可是有的人可以修慈悲，虽然也情重，但他的慈悲心还有智慧力，所以无妨于他修慈悲，多少会染污，但却可以增长他的善法。看病的哦，不能随便下药的、哦、但化解他没有其他的善根，但唯一有一个善根特别强，好，我就让这个善根增长于这个善根，因为这个善根还会跟其他善根有部分善根是靠近的。我们看我们的烦恼，有靠近的烦恼，也有善法，也有靠近的善法，以这个善法会引申其他的善法。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其他的暂时不要修，即便有时候你有烦恼也没关系，我容忍你。为什么现在不容忍你，你也会跟我翻脸？不是我烂慈悲，是因为你根本无不堪教化。但我现在只好忍耐的依你的善法，让你的善法成熟，以这个善法成熟生下一个善法，自然那个恶法就对治掉了。所以度化众生也要耐心的咯。那为什么这样做？这不是你想开方便就开方便，不能，这叫随便。佛法在随便当中会出下流的，你应该学会佛法，学会众生的心。所以我不是常讲吗，要了解运善巧、处善巧、戒善巧，要了解什么众生的这个十八戒、五蕴十二处。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又不是在搞学问，是让你了解我们的内心变化的种种因缘，这时候你才能知道说那个应用的善巧你真的掌握到。你会突然看到很多经典说妙妙妙，为什么？所以各个你有的人啊，看到很多佛法，这一个经跟这个经怎么冲突，这个经老是用分别心去计较经典，这个究竟这个不究竟啊，弄来弄去，本来是一个和和无争的佛法，被你这个妄想对立心弄成佛跟佛法就对立起来了。但如果了解佛法智慧的人就想说，妙啊，此法应什么共种根基而说，此法将引众生如何次第入火实相，看到的都是那个融通智慧，而不是看到比比对立，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样的念佛，我们也必须要掌握到那个精神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知道说为什么念佛法门有这等等的善巧。此善巧为何是善巧，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有它的因缘啊。唯有你掌握这个因缘，你才知道说我这样修有没有走在路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修就要走在路上哦。所以我讲说，就像我现在一直问你们，念佛可以往生，谁跟你说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一个往生，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往生善法邪处而已啊，对不对？我们到现在往生啊，而且待会还回路娑婆嘞。啊，等下坐的楼梯下去就开始面对娑婆，咣咣咣，车水马龙，就这样。凭什么念佛可以往生？我常讲啊，这个我在很多地方都重复在讲，因为这个法门是你这一生即将要将一生，尤其到最后完全放下皈依的法门，对不对？结婚啊，结婚都是百般挑了啊，那现在很简单，大不了离婚，嘿，没事。可是你啊，你将你这一生的岁月生命都投入到一个法门，期待它让你得解脱，当然是怎么样，比结婚更谨慎嘛，因为它是将生命都投入的。但我发觉很少人把它当一回事，我们轻松，人家讲我就这样修，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一个课题哦，像我们要投资，我们要是市场调查，有几分胜算，我们才投资嘛。哎，投资多少，不能一下子要是不好就倒掉了，不然我们会分散风险。哎，哎呀，我说越会做生意，来念佛越好。嗯，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哎，你才踏实啊，你才不会瞎蒙啊。哎，应该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讲说你这样念绝对没问题，等到最后怎么有问题，对方讲说啊，我嘛呢啊，啊想叫你失礼，我一句失礼我一世人都没起来，我怎么可以把我的这一生修行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你随便讲几句话。所以我问你说，谁跟你讲念佛可以往生？佛经说的当然我知道，那你凭什么相信？我之前不是讲那个一个例子，就是说砒霜你们没喝过，那为什么知道砒霜不要喝啊？有人会毒死，你也没看过。我大家说不管怎么样，学佛法其实就像知道砒霜不能喝的那种态度来学。为什么你不会尝试？大家都说喝看看啊，死了。你不会做这种事情吗？为什么？你把生命看得很紧，你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追求念佛法门，你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但我们讲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并没有将这个身心融入到一个修行里面去，这种态度谨慎的态度在学习，所以很多地方你不会仔细去问。你如果开始问说为什么念佛可以往生的时候，就开始会吵出好多问题出来，说多也不多，说不多也多。当你弄到最后，你会发觉念佛可以往生，为什么？因为这样，除了教证佛所说的，除了事证，再过来是理证。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至少要理证，理上的证明。你看砒霜你也没有，那你说这比量而吃的，就是推论的嘛。你看到很多人吃的都死，看到很多的例子，但我没喝，我没吃，但我从此推论不能喝，这里面产生了一个对法的决定之证件，虽然没证入，但已经确定。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进一步，你就像我问你，因为这个是你这一生即将要完全投入的，甚至连有人修行是将所有身家性命完全放开，就是为了求生净土。为什么不放开也不行？终归无常。所以他看到这个现实的时候，他在找寻一个终究的皈依处的时候，那个心是很踏实的，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将我的身家性命放在一个法门上，但我却不知道这个法门到底怎么修。所以可见我们在学佛当中，这个心态经常有很多还是很欺狂不实在的。所以我才要问说，凭什么念佛可以往生？所以我常提啊，你这个道理，就像因为你有经验了，你为什么喝水解渴？那为什么知道喝水会解渴？因为我知道渴的因缘，喝水会产生把渴的因缘给想消除掉，所以我知道喝水可以解渴，对不对？我知道无妄闷，所以这个问题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叫秽土？你们知道什么叫秽土吗？你知道什么叫净土吗？这都是连在一块啊。我现在都还没教你怎么念佛，但其实这是一个修持念佛法门应该开始就确定的东西。什么叫秽土？秽土是结果，身体的苦是结果，原因从哪里来？那什么叫净土？那我现在念佛法门就是沟通这两者，不是吗？所以因此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念才能真正到净土，是不是这样？这样才符合啊。那净土不了解，秽土不了解，你怎么知道这条路可以到对方？你应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讲，我这次在讲蛇门论里面就很讲，我们要不要断苦？要不要？要，对不对？好，完了。怎么这样讲？要不要断苦？越断越麻烦了。这不是我说的啊，所以你看我这样一问就很有意思了。最近刚好讲那个瑜伽师弟子里的三字心，辩计执能不能断？不能断，方便了。我们有时候因为有人不了解，辩计执没得断，就是我能不能破我，能不能破我执，这个都是一个另一心的观念了。这样当弄没弄清楚，大家就乱掉了。但实际上没错，很多人的学佛是不大清净的。能不能破我执？要破我执，是不是要先有我？那我抓出来，咔，破我执就正果了。问题是那个我根本从来就找不到，你怎么破我？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讲说，辩计执不能断啊，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啊。它能转的是什么？依他，染依他，就众缘法当中众生执着，这才叫辩计执。那辩计执是假的，所以有没有我执？所以我们可以方便讲破我执，但实际上在修的时候你不能去破我。为什么啊？就没我，你那个我是自己想的啊。就像你在梦境里面要不要把梦境的敌人杀了？你只要醒就好了，你不能到梦中里面去砍来砍去杀来杀去，那越砍梦就越做越长哦。要不要断苦？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苦，要知道苦因。你了解这个苦因的时候，你不了解，这个是我方便跟大家提，因为这个后面这是一个核心的观念。我们为什么会苦？就是颠倒愚痴。什么叫颠倒愚痴？在众缘法当中啊，认假作真，无中生有，这才叫做苦因。结果你在断苦的时候却不知道苦是怎么一回事，就砍来砍去，是不是越砍不知苦地的真相，而在断苦的时候是不是又更加颠倒？我们讲说在梦中里面砍敌人，其实不但不会破坏敌人，而是什么？增加梦中的迷梦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断苦是吧？我们要看原因在哪里。有没有真苦？你梦中你们被蛇咬到，要不要醒来去找医生医啊？不要嘛。你唯一你治疗你梦中的病唯一的方式就是醒来嘛。 有没有说，哎，像昨天，你做到一只蛇在你家寝室，你的房间里面，你今天醒来说，晚上提醒我，要睡觉前给我一把镰刀，因为我要去抓那一只蛇。那这不是很虚假吗？而且很颠倒吗？为什么？没有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后来如果我们醒来知道有这种梦境，我们当然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当我们要断苦的时候，不了解原因的人，不知道苦的原因而要断苦，是不是增加苦？你的苦也许是从比较沉重的苦变成人天的善法，但终究是无常苦，对不对？懂吧？所以如果你弄没清楚，我们平常讲断苦是要断苦，也还是要断苦，但断的原因在哪里？不是找那个无中生有的出来断。所以我们对我们众生的身上的执着，只要你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就断我了？那你要不要拿我来断啊？就没有我，你这么去断，只要醒来，这才叫断苦。执着有苦好断，反而掉入苦中啊！有没有听懂？因为我当作你们是上上根器的了。嗯，好，哎，啊，如果听不懂打瞌睡也无妨。嗯，不过就这里面就很有重要的啊，包括我们念佛的核心原理在哪里？有的人是带着很强对世间生命的爱着来念佛，越念还不在娑婆。因为你弄错方向了，所以我才会讲说，很多人念了好几年，那还不在原地踏。你可以感觉人哦，好感动啊，好感动啊，哦，那我就说，哦，我修行以后，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哦，自从这样，我心好开朗啊，好欢喜啊，然后进入佛教的道场里，莫这样慷慨激昂，然后一回家，哎，啊，你这工作现在不做好了，嗯，啊，你这财呢，给剩五块了，哦，这么开心啊，他连五块就可以跟他翻脸了，不是吗？很多东西就开始又变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很务实的，就是说你的功德力在哪里，什么样你现在所修的跟你的净土是相关的，那你都没做到呢？没做到，至少我知道我没做到啊，这样我才不会延误就医啊。就我知道我没做到啊，但如果我没做到，我以为我做到，我是不是就一直耽搁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成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其实尽量不要就一直只是停留那个地方，但我们因为大家在其他的地方都有听到很多开示，但我现在是务必要把这种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给他提醒出来，或者的话你听懂不懂，至少先种下种子，你必须要真正回归到这个法门里面最主要的缘起是什么，是不是那个这净土法门的精神出来？净土法门难修吗？没有，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这么那么难，问题是连观念能弄懂的都不多人呢。所以我们经常会用很多的想法，包括我们说，哎，这个，哎，最近也有人在传说，哎，三十信念能不能让人往生？三十七年，有人因为超度三十七年以后就让一个人往生了，有没有可能？有啊，当然有可能。那是不是大家来做三十七年就可以往生？你也知道不可能了。那可能跟不可能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对，你靠别人三十七年，应该是你三十七年，别人的三十七年能度你多少？别人的三十信念引申你的三十信念当然可以，别人的三十信念不能引申你的一心信自心信要一心不乱，怎么往生？这不是一种感觉上，我刚才讲说自心信要一心不乱并不是一个状态， 换句话就是，其实用一个比较白的话就是说，我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别的地方我都没兴趣了。这叫自信信仰。我别的没得选择，我就选择这个，这是一个智慧的抉择。这中间不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压制，而是经过我不断的修学，只有这一条路是我终究归一处，其他一概不去，这才叫自信信仰，不是嘴巴一直念。所以我之前不是也谈到说，我们带回回家不需要人家助念吧，但不然这样不小心我跟你讲完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忘了回家的路了，因为讲没助念所以不会回家，会不会啊？不会吧。你们现在有没有在想回家的事？没有，但有，因为那个已经定了，就是怎么样预知时至。你们有没有预知时至？有啊，四点之后铁定回家，对不对？最多差不了多少，偶尔可以去喝个咖啡跟人家聊天，但今晚一定是预知时至回往生家。为什么？心确定了，不是吗？你们都预知时至不是吗？你们现在回想起来道理一样，你们为什么会预知时候到？预知时至就是我的心确定时候到我一定会想，你的内心是不是确定的？你告诉我他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你如果念佛念到这种确定心出来，要不要助念？不用了。我不上次这里不知道在这里讲，我因为讲很多忘了哈。我们待会啊，这个下课的时候四点，所有师父排好阵仗，要跟他们讲回家三界火灾，我们大家努力的用少林功夫把大家留住。因为都是充满慈悲的，家是三界火灾，不要回去了。哎，啊，你会怎么样？你就讲师父依教奉行，结果拉到谁？拉到我们彼此出家人才会这样，拉到你们会怎么样？师父你再拉我就跟你翻脸，只会得到这个答案而已。所以你说，假如你的心不决定，我跟你一直念。事实上很多人在助念当中有人就翻脸了，你明白？有的躺下来一直空那个助念的声音的时候，我还没要死，你为什么放这个音乐？因为这种音乐就表示要死的，万一放这个音乐，哇，整个火气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视声音而不重视心，那个自心心要，自心心要没有讲声音，对不对？我真的喜欢，所以你们现在都是自心信要，一心不乱，四点往生家，不是吗？是啊，你只要把它改过来，要不要助念？不要。如果现在地震，哎，那么快啊？哇，这个家麻烦了，这讲不完了，连第一个第一条都还没讲，像比如说现在如果地震的时候很大很大，我们会不会赶快逃开？就是逃开火灾，我们会到哪里？空地，对不对？这叫求生净土。要不要人家讲？不用。危险时不可安住，赶快离开。所以有没有人往生的时候会讲说，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有人要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他讲，你太有好命了，我现在有一个医生，你可以活下来了，你太慈悲了，会不会这样？假如你要死，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讲，你我可以救活你，你是感恩还是？我们一般人绝对是感恩的。换句话就是说，地震虽危险，能待还是尽量待在里面吧。所以你说你真的自心信要，你是不是对佛法还充满很多的自欺欺，很多的欺狂心在里头？表面上是要往生，其实绝大多数的心是能在这个世间多留还是多留，这叫做自心信要。 这个心不改，你还能往生吗？我们休息一下。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问讯。本班